章第三节，预备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哋好感恩嘅就系、是、我哋嘅宣道部嘅主嘅牧师陈志成牧师，佢其实咧系好忙啊，听日咧佢又要飞去第二度啦。咁但系今日佢喺我哋当中要传讲神嘅话语，我哋传一个欢欣嘅心去领受。我哋请京新弟兄嚟翻译，陈牧师。
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平安，
感谢主能够再来粤语堂来分享主的信息，
感谢我能够再来到粤语堂同大家分享主的信息。
这是一个福音的主日，
今天是一个福音的主日，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福音，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福音。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的福音朋友，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的福音朋友，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福音不仅是对福音朋友来讲的，对我们信徒来讲也经常能够被提醒在温习。
我们这个福音不是只是跟新朋友所讲，跟我们信徒都是经常来去分集。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平安的感恩节。
我们感谢我们主，我们都有个相信大家有个平安的感恩节。
马上接下来就是我们预备准备要庆祝圣诞节，
马上我们预备准备圣诞节。
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这个标语都出来了，
我们看到很多标语我们都出来了。
这是一个充满喜乐平安盼望的季节，
这个是充满喜乐平安盼望的季节。
但是我们周围的环境不见得就平安，
但我们周围环境不见得就是平安。
两个多星期以前 ISIS 在法国巴黎发生攻击，
两个礼拜之前 ISIS 在法国巴黎发生
攻击，这大家都听到知道，130个人丧生，
大家知道有130人丧生，
不到一个星期，
不到一个星期，
在非洲马里的一个豪华高档次的宾馆里再一次的有恐怖的袭击，
在非洲马里一个豪华的宾馆里面再一次有袭击，
22个人丧生，
有22人丧生。
在这个不久以前10月31号一架苏联的飞机，苏俄的飞机客机被恐怖分子安置炸弹被炸毁了，
在没多久之前在10月30号有个苏俄的客机被恐怖分子装置炸弹来炸毁，
全机有224人丧生，
全机有224人丧生，
到处都发生恐怖分子的袭击，
到处都发生恐怖分子的袭击，
许多的生命被夺走，
许多生命被夺走，
甚至美国白宫似乎被威胁是下一个目标，
似乎美国白宫是被视为下一个威胁的目标。
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星期一发出了全球性恐怖袭击威胁的一个警告，
美国国务院在上星期一发出了全球性恐怖袭击的警告，
提醒美国公民在旅行的时候要防范恐怖的袭击，
提醒美国公民在旅行的时候要提防恐怖的袭击。
这是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
这个是人心惶惶的世代，
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世界每一个角落，
死亡阴影似乎笼罩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这会临到我们，
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这个会临到我们。
我想怕死是人的一个常情，
我想怕死是人之常情，
人对于死亡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人对死亡似乎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恐惧。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延年益寿，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延年益寿，
甚至能够长年活着，
甚至能够长年的活着。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在开始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对死亡很害怕，
我记得我细个时识得懂事的时候，我就对死亡有害怕。
特别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特别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个风气就是恶性补习。
嗰阵喺台湾有个风气叫恶性补习，
就是课后有一个恶补，是为了能够准备能够考上一个好初中。
因为放学之后有一个恶性嘅补习，希望之后有一个考上好嘅高中，
之后能够进入好高中、好大学。
之后入好高中同埋大学，
然后将来出国留学，
之后将来出国留学，
总是听到长辈亲戚朋友讲说要好好的读书，将来才会好成就，将来才会好工作，将来才会赚很多的钱。
总是听到长辈他们说要好的读书，将来好工作能够赚钱，
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怎么样徒悲伤，
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但是我自己想，
但我自己想，
即使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这么多的岁月，浪费了这么多的青春
啊，我浪费了这么多的青春，这么多的岁月，
也许我真的可以功成名就，
或者我可以功成名就，
也许真的可以五子登科，
或者可以五子登科，
出国很有成就
啊，出国很有成就，
衣锦还乡
啊，衣锦还乡。
但是总要面对那个不可避免的，
但总要面对那个不可避免的，
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死。
人类最大的敌人，敌人就是死亡。
我们中国人很忌讳讲死这个字，
中国人很忌讳讲死亡这个字。
在国语这个十跟四都很相信死，
国语音十和四都跟死字是相
信。所以我们在中国或者在台湾各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高楼大厦的时候，没有十楼也没有四楼。
所以中国在台湾在高楼大厦没有十楼和四楼。
我知道我们广东话大概不会忌讳，不过忌讳是十三是吧，
大概广东人可能就忌讳十三这个字。
甚至在 电梯里面看不到十楼或者四楼，
甚至在电梯里面看不到十和四那个禁制。
我们不敢去想，不敢去提，
我们不敢去想或者去提，
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但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那我们一切的努力，极力一切的梦想得到了又怎么样，还是死路一条。
我们极努力的梦想得到，但又怎样呢，还是死路一条。
同时我就想说，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死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越想越可怕，死好像就永远不存在了，
越想越可怕，好像希望死是永远不存在，
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那个多可怕的事情。
后来我接触了一些的基督徒，
后来我接触了一些基督徒，
我的一些的同学是基督徒，
我有一些同学他们
是基督徒，我就告诉他我很害怕死，
我就告诉他我很怕死，
他们就告诉我不要害怕，
他告诉我不要怕，
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永生，
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永生。
他们告诉我圣经这么说，
他跟我说圣经这么说，
我们成功放这个经节，圣经这么说，
圣经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念，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过，他们这样讲，我在观察的时候，
但他这样讲，我在观察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些基督徒，
我认识一些基督徒，
他们还是死了，
他们仍然死了，
有的是病死，有的是老死。
有些是病死，有些是终老死，
有的是意外的死，
有些是意外的死。
哪里有永生？骗人的。
哪里有永生呢？骗人的。
后来我自己成了基督徒，
后来自己成为基督徒，
其实我知道了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知道了不是这样，
真的是有永生，
真的有永生，
只是人对永生的意义有误解，
只是人对永生的意义有误解。
所以今天想借这个机会来和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分享，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特别是当中还未信基督的，
我们来思考永生这个题目，
我们思考永生这个题目，
到底永生是什么，
到底永生是什么。
我先来说永生不是什么，
我现在讲永生不是什么，
再来说它是什么，
再讲永生是什么。
第一个，
第一，
永生不是长生不老永远活着，
永生
同心同工放永生，
不是长生不老永远活着，
不是长生不死，不是永远活着，
不是长生不死永远活着。
请放出第一个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同意，
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
世界上不会有所谓的长生不死，
世界上不会有这个长生不死，
不会有永远活着的人，
不会有永远活着的人，
顶多我们有所谓的百岁的人瑞，
顶多我们想有百岁的人瑞，
所谓的超级人瑞是指那些百岁的人瑞可以活到110岁以上叫超级的人瑞，
所谓超级人瑞是那些人瑞可以活到110岁以上。
根据欧洲的一个统计的数字，欧洲人
根据欧洲人的统计的数字，
只有1%的百岁人瑞能够活到110岁，
只有1%的百岁人岁可以活到110岁，
而且只有0.2%的所谓这些超级人类可以活到115岁，
只有0.2%的超级人岁可以活到116岁。
到现在为止，只有13位真正的活到了116岁或更高一点。
到现在为止，只有13位可以活到116岁或者高一点。
所以根据百科全书，最年长的是真的有证据的存在的，是一个法国的女的。
根据百科全书说，真的有记载有证据的，是一个法国的女士。
她在1997年去世的时候122岁，
她1997年去世的时候是122岁，
又过164天，
还有164天。
不过 东方人可能活得比较久，
不过东方人可能活得比较久。
所以有这么一个传说，在中国有一个人类活到256岁。
有这么传说，在中国有一个人岁是活到256岁。
他是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位中国的医药学者。
他是一个清朝末年民国初的一个医药的学者。
他的名字叫李青云。
他名叫李青云。
记住这个长寿的秘诀，可能你们要知道。
你要记住这个长寿秘诀，你要
三件事情。
有三件事情。
长期的素食 vegetarian。
长期的食素。
要心静，心里要平静。
心要静。
要开朗。
要开朗。
而且经常要喝枸杞煮水当茶喝。
经常要将这个枸杞来当茶饮。
我想我们中国人都会这样，是吧？
我相信我中国人都会这样。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活到256岁？
但有几多人可以活到256岁？
256岁是什么样子？
到咗嗰阵时，
我请童工放这个照片。
我请童工睇这个照片。
不知有多少人希望能够活到像这么老？
唔知有几多人系希望可以活到咁老？
自古以来，我们人总是要追求长寿。
自古以来，我哋人系要追求长寿。
我们说秦始皇下江南去求那个长生不老的药。
秦始皇下江南去寻找个长生不老嘅药。
武侠小说里，金庸的小说大家都看过，是吧？《天龙八部》。
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大家都睇过啦。
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叫天山童姥。
有个主要人物叫天山童姥。
天山童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他出场的时候就96岁，
他出场的时候就是96岁，
他活了很久还是96岁，
他活了很久但是都是96岁。
他因为居住在天山，
因为他住在天山，
天山大概有很多药草
到那时候有很多的草药，
所以他身材永远像是一个女童，
他身材好像永远像一个女童，
所以字号叫天山童姥，
字号叫天山童姥，
几百年的仍然是青春永驻，
几百年都是青春永驻。
当然这只是一个神话，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神话，
人的一种梦想意想，
是神人的一种的梦想。
其实人永远活着多可怕，你看这个照片，
如果人永远活着多可怕，你看这个照片，
老都老掉牙了还是老不死，
老都老掉牙了还是老不死，
还是早点走好，
还是早点走好了，
这叫生不如死，
这个叫生不如死。
我们要这种永生吗？
我们要不要这样的永生呢？
还是入土为安，
或者是入土为安。
所以第一个，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永生。
所以第一，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
永生。不是长生不老，不是永远活着。
不是长生不老，不是永远活着。
第二个，
第二，
不是精神永存。
不是精神永存。
我们所说的永生不是精神永存。
我们所说的永生不是精神永存。
有人认为永生就是一种永垂青史。
有人认为永生就是永垂青史，
一个殉道者的精神，
一个殉道者的精神。
某某人有很多很高的道德模范，比如说见义勇为。
某某人有很高道德的模范，
他有丰功伟业，
有丰功伟业。
他是为人师表，
是为人师表。
我们为他就立下了，他死后立下一个纪念碑。
我们为他死了之后留下一个纪念碑。
我们做一个雕像，
做一个雕像，
让今天的人可以膜拜，可以纪念，可以效法。
让今天人可以膜拜，可以纪念和效法。
譬如在中国，
譬如在中国
有所谓的雷锋精神永存，
在好像中国有一个叫雷锋精神永存。
多少人没有听过这雷锋？
有几多人是没听过雷锋的？
但很多人听过，是吧？
大概可能很多人听过。
雷锋是何许人物？
雷锋是何许人物呢？
1963年，
在1963年，
毛主席就提这么一个词。
毛主席就提咁嘅词，
向雷锋同志来学习，
向雷锋同志嚟学习。
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佢一个好平凡嘅人，
没有丰功伟业，
冇丰功伟业，
没有高大的身躯，
冇高大身躯，
但他却用平凡的一生谱写了不平凡的记录。
佢用平凡一生嚟谱写唔平凡嘅记录，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民的服务的当中，
将有限生命投入无限嘅人民服务。
这就是雷锋精神，
呢、这个就系雷锋精神，
永垂青史。
永垂青史，
永存在人的心目的当中，
永存在人的心目中。
我们效法他，
我们效法他，
这就有永生。
这个叫永生，
不是的，
不是，
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永生。
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永生。
第三种，
第三种，
第三种永生就是死后的一种境界。
永生就是死后一种的境界。
人死不是如灯灭就结束了，
人死不是由如灯灭就结束了，
因为灵魂是永存的，
因为灵魂是永存的。
这一点跟基督教的信仰很相像，
这点跟基督教信仰很相似。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信仰的人，相信这样的人有这么一个商店的招牌，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相信这样信仰的人，商店有这样的招牌，我们看得到。
永生家具店，
讲永生家具店，
永生电器，
永生电器，
就是要给死去的人预备永生所需要的，
就是为了死去人预备永生所需要的。
我们看有一些烧纸钱啊，烧纸做的一个皇这个皇宫啊，汽车啊，宝马等等的
啊，用烧纸钱烧一啲嘅汽车啊，宝马等等嘅。
我看过一个永生殡仪馆，
我睇到一个叫永生殡仪馆，
它有这么一个广告，
佢有咁嘅广告。
他是卖棺材的，
他卖棺材的。
他说信棺材得永生，
他说信棺材得永生，
不信的人入棺材，
不信人入棺材。
这什么意思？
这个怎么解？
就管你信不信，
无论你信或者不信，
你总有一天需要这个棺材，
你总有一天需要这个棺材。
他生意特别好，
他生意特别好。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还有永生平板电脑，
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有永生的平板电脑，
永生 iPhone 6 7 8 whatever、
永生的 iPhone 6 7。
所以有人相信说 Steve Jobs 乔布斯 Steve Jobs 还在天上继续在发明，
所以有人还相信 Steve Jobs 在天上继续发明。
但是我们基督徒基督教所讲的永生，
但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永生，
不仅是像这边所说死后有一个境界灵魂永存，
不单止这个讲好像死后一个境界，
而是我们现今就可以经历到的一个种生命，
是一个我们现今就可以经历到的一种生命。
简单的说永生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永生是什么呢？
永生就是永恒的生命，
永生就是永恒的生命。
就是放下一个，
请龙公放下一个
永生。这在圣经当中是经常用到的一个词，
永生在圣经当中是经常引用到一个词，
在旧约当中新约当中都有，
在旧约当中新约当中都有。
比如说永生神，
譬如说永生神，
永生的耶和华，
永生的耶和华。
以色列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大卫曾经这么祷告，
以色列当中有一个最伟大的君王
向神的祷告，他这么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他向神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另外一个伟大的君王所罗门王他这么说，
另外一个伟大君王所罗门王他这么说，
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
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而最直接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
而最直接的一个定义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刚才李牧师带我们念的，
林牧师带我们所读的。
我们再来一起念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的，一起读一次。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对神的一种认识，
所以永生是对神的一个认识，
永生也是对基督的一个认识，
永生也是对基督的一个认识。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认识这一个人跟知道这个人一不一样，
我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和知道这个人一不一样呢？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美国的总统是谁，
譬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的总统是谁，
奥巴马是吧，
奥巴马。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认识这位总统呢？
但我们有多少人是认识这个总统呢？
除非你跟他有一种关系上的认识，
除非你跟他有一个关系上的认识。
所以认识一种关系上的认知，
认知就是关系上的认识。
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有种种不同的关系，
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关系，
同事之间的关系，
同事之间的关系，
雇主跟雇员的关系，
雇主雇员的关系，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主人同仆人的关系。
但是有一种关系，
但有一种的关系
是超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超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最亲密的，
就是最亲密，
那就是夫妻的关系，
那就是夫妻的关系。
在圣经当中也用到认识，
在圣经当中也都 用到认识，
都是指经历上的认知，
都是指到经历上的认知，
是一种亲密像夫妻的关系，
好像一种亲密自己、夫妻的关系。
所以圣经当中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用夫妻的关系来表明。
所以圣经当中教会基督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表明。
所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和这位真神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同他有亲密的关系，
同时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有这种亲密的关系，
同时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
这种关系，这种经历就是永生。
这种关系，这种经历就是永生。
世人对基督徒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世人对基督徒都有不同的睇法，
有的是正面的，
有啲系正面。
比如说认为基督徒都是一群很良善、有爱心、乐意帮助人的人。
啊，好似对基督徒好似佢都系良善、有爱心、乐意帮助人嘅。
但是也有负面的，
但亦都有负面嘅。
特别是听到基督徒总是会告诉人，
特别系听到基督徒总会话俾人听，
要人信耶稣啊，
要人信耶稣啊，
你是罪人啊，
啊你系罪人啊，
你若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啊。
如果你唔信耶稣，你要落地狱啊。
似乎都在骂人、咒诅人，
好似喺度骂人、喺度咒诅人。
记得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镇里。
啊，记得我细个住喺一个小镇入边。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
啊，我喺台湾长大的。
我们是在台湾北部一个小镇里。
喺台湾北部一个小镇。
我住在那个地方。
啊，住喺嗰度。
一直到大学毕业。
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们的邻居是有一个诊所在那个地方。
我哋嘅邻居有一个诊所喺嗰度。
这诊所的大夫叫王大夫。
嗰个诊所大夫叫王大夫。
我们那时候当小孩都非常喜欢他。
啊，嗰阵时细路仔都好喜欢佢。
都叫他王爷爷。
都叫佢王爷爷。
因为他很慷慨。
因为佢好慷慨。
你叫他王爷爷，你真好。
啊，你话王爷爷你真好。
夏天他就买冰淇淋给我们吃。啊、
夏天佢买雪条俾我哋食。
他长得胖胖的。
啊，佢啊生得好肥。
挺着一个肚子。
啊、有个肚腩。
总是红光满面。
总系容光满面。
所以我们称他叫笑弥勒。
啊，称佢为笑弥。
笑弥勒，弥勒，弥勒，弥勒。
你
不打、
啊、
他的太太王太太王师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啊，佢太太王啊王佢嘅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
在我们那个镇里面，
喺个镇入边，
每过一阵子，
啊，每过一阵，
就会当地的一个基督徒的聚会时，一群信徒出来游街布道。
啊，当地嘅基督徒喺度游街嚟布道。
这些人信徒出来的时候，
啲信徒出嚟嘅时候，
每个人身上都会带一个白布，那个白布是相当的长。
每个人身上都穿一个白布，个白布相当长，
大概一尺宽，
大概有一尺嘅宽，
然后挖一个洞，
啊，挖一个窿，
然后就套上去，
啊，笠喺头嗰度，
前面垂下来，后面垂下来，
前后都垂咗落嚟，
然后前面写个四个血红的大字，啊，神爱世人，
啊，心口写咗四个啊血红嘅大字，神爱世人，
后面写着我是罪人，
后面写住我是罪人，
每个人都套着，
每个人都系笠住，
而且游街的时候，还有人拿一个很大的一个 banner， 一个布，也是神爱世人，我是罪人，
同埋有一个诶攞住好大嘅横布，都系写住神爱世人，我系罪人。
他们出来游行的时候。
他出来游行的时候，
我们很远就可以知道来了，因为有人敲锣打鼓。
我们很远都知道他会来，因为有人敲锣打鼓。
然后这些信徒就跟在后面，
你信徒跟在后面，
穿着那个白布，
啊，着着这个白布。
这个王师母总是会在当中，在领头那个地方。
这个王师母永远在、当中在前面。
他们一面走一面会唱，
他一面走一面唱，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
啊，来信耶稣，来信耶稣，
来信耶稣，来信耶稣，
啊，就是这样唱。
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看热闹，
我的小孩子特别是喜欢
也都会指指点点拿来看，那个罪人们又来了，
啊，我们只会指点点说这个罪人又来了，
你看这些罪人，
啊，你要看这个罪人，
王师母也是一个罪人，
啊，王师母也都是这个罪人，
我们就会问 王医师，这个王大夫，
啊，我们就会问王大夫，
请问王师母到底犯了什么罪，
到底王师母犯了什么罪，
怎么敢当街称自己是一个罪人，
为什么敢当街称自己是罪人。
王大夫每次看到这些人游行的时候，特别是太太在他们当中而且自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啊，王大夫每次看到这帮人游行，特别自己太太在他们当中自称为罪人的时候，
堂堂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
啊，堂堂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
居然有一个罪人师母，
居然有一个罪人的师母，
令他颜面扫地，
啊，令他颜面来到扫地，
经我们再一问，
啊，经过我们这样一问，
更是气愤异常，
更加气愤，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红光满面，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红光满面，
经常生气，
经常的发怒，
是高血压造成，
是高血压所造成的。
他经常在家里跟师母发脾气。
他经常在家里跟师母来发脾气。
气他当街真的丢他的脸。
惊起他当街就丢他的面。
但是师母总是非常的有耐心。
但师母总是经常非常有耐心。
很温柔的劝王大夫说，你要认罪悔改，你要相信耶稣。
劝王大夫要认罪悔改，要相信耶稣。
他更是气愤天雄。
他更加是气愤填空。
有一天。
有一
天。王大夫又在家里大发脾气。
王大夫又在家里大发脾气。
结果血压突然冲上非常的高，
突然血压是冲得很高，
他中风了，
他中风
了，送到了医院，
送到医院，
我们孩子们也赶到医院去看他，
我们小孩都赶到医院来看他，
王伯伯以后不出来，谁买冰淇淋给我们吃？
如果王伯伯以后不出来，谁买冰淇淋？
我们就跑到那个地方去，
我们就走到那里，
到了病房，我们这些孩子们看到那个地方总是有一些人在围在王大夫的旁边照顾他，
在病房当中有一群人是围着王大夫来照顾他。
王大夫这时候躺在床上，因为中风没办法说话，也没办法行动。
王大夫这下是 躺在病床上，没办法说话，
只能接受别人来照顾他，
只能够接受别人来照顾他。
他泪流满面，
他泪流满面，
因为照顾他的这一群人就是他不以为耻的这些罪人，
因为照顾他的这群人就是他不以为耻的这群人罪人，
特别是他的师母，
特别是他的师母
日夜陪伴在侧，
是一夜陪伴在
这。当我那时虽然小，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那时我虽然小个，但我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在我心里就在思想一个问题，
在我心里面就会思想一个问题，
到底谁是罪人，
到底谁是罪人。
后来我明白了，
后来我明白，
本来神造人是按他的形象样式造的，
本来神造人是按他形象来做，
而且让人跟他有亲密彼此能够交通的生命的关系，
并且让人同他有亲密，彼此能够交通的。
神是全然的圣洁、公义、爱的神。
神是全然的圣洁、公义、爱的神。
他所造的人本来就应该反映神的圣洁、公义跟爱的属性。
他所造的人本身应该反映神的公义、圣洁同埋爱。
但因为始祖亚当的悖逆，
但因为始祖亚当的悖逆，
和神的关系破裂了。
同神的关系破裂，
人没办法再自由的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和他有亲密的关系，
人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同他有亲密的关系，
不仅人要面对死亡，
不单止人要面对死亡，
而且活着的时候也不能够再有神的那种圣洁、公义和爱的生命，
而且在活着的时候没有神那种的圣洁、公义和爱，
以至于人间充满了各样的罪恶，
以至到人间是充满各样的罪恶，
嫉妒纷争，
嫉妒纷争，
仇恨，
仇恨，
凶杀，
凶杀，
民攻打民，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国攻打国，
恐怖分子今天像 ISIS 一样要铲除异己，
恐怖分子今天好像 ISIS 一样要铲除异己，
人之间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儿女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
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
充满了紧张，
充满了紧张，
这些都是因为人离开了神，
这个都是因为人离开了神，
也就是失去了那永生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失去了永生的结果，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要人回到神那儿，再次的得回这永生的生命，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人回到神那里再次得回永生的生命，
和神恢复那亲密的关系，
同神来恢复那亲密的关系，
有人认为永生就是信耶稣死后上天堂，
有人认为永生就是信耶稣死后上天堂，
是的，
不是，
如果那样等你我快死的时候再来信也不迟，
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你我再来死的时候再信也都不迟，
今天我们只要一回到神那就可以开始经历这永生，
今天如果我们去神那里，我们可以开始经历那种永生，
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所说的永生，
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所讲的永生，
不过要回到神那儿有一个问题，
不过要回到神那里有一个问题，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人是罪人，
人是罪人，
罪人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
罪人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必须要看耶稣基督的救恩，
必须要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尼牧师的一个祷告，圣诞节主耶稣基督必须要来，
就是头先上的诗歌，尼牧师的祷告，圣诞节耶稣必须要来，
两千年前耶稣基督来了，
两千年前基督来了，
他曾经这么说，
他曾经这样讲，
我们请同工放下一个经节，
我请同工放这样的经节，
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我来要使人得生命，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两千年前，主耶稣基督在巴勒斯坦，今天以色列地那个地方。
二千年前，主耶稣在巴勒斯坦，今天以色列地的地方。
他所说的、所做的，
他所讲、所作的，
就是要把这永生的生命彰显出来，
就将这个永生的生命彰显出来。
有一次他在一个山坡上面对一大群人讲了一篇的道，
有一次他在一个山坡当中向一大群人讲了一篇的道，
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
就是所谓登山宝训。
他说了很多的道理，
他讲了很多的道理，
当中的一个重点，
当中的一个重点，
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复活在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想要得到生命，你必会失去生命，
你想要得到生命，你必会失去生命，
你为我失去生命就得到生命，
你为我失去生命就得到生命。
他讲完之后，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
他讲完之后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众人对他的评语是这样，
众人对他的评语是这样，
他说话正像有权柄的人，
他说话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我们的文士，
不像我们的文士。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评语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评语呢？
所谓的文士就当时一些道德律法，懂得这一些道德律法的专家，
所谓文士就是当时懂得道德律法的专家，
这一些文士能说会道，
这些文士能说会道，
但是他们做不到，
但他们 做不到。
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光景，
我们的光景，
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所谓的礼仪之邦，
中国有几千年文化所谓的礼仪之邦，
儒家的伦理道德多么的崇高，
儒家的伦理道德几咁崇高，
所谓的四维，
所谓的四维，
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
所谓的八德，
所谓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四维八德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
四维八德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的美德，
说得多好，
讲得挺好听，
但是做得到吗？
但做不做得到呢？
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
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翻过来右脸也让他打，
有人打你的左面，你翻过来将右面也都给他打，
不要忧虑，不要论断人，
不要忧虑，不要论断人，
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
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
可能吗？
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可能做得到吗？
我们可以这样做到吗？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我们居住在 New Jersey 久的人，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我们在 New Jersey 住了久的人，
在离我们这边大概两个小时半车程的地方，
由你 我们这里两个半车程的地方，
就是宾州有一个城叫做 Lancaster，
在宾州有一个城市叫 Lancaster，
在那儿住的一群族群的人叫 Amish，
在那里住了一群的族群叫 Amish，
这个族群是在17世纪的时候，欧洲宗教改革、宗教逼迫的那个时候。
这个族群在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逼迫的时候，
所谓的重洗派，
所谓的重洗派，
或叫门诺派，
或者门诺派，
他们是不接受天主教所谓的婴孩洗礼的。
他们不接受天主教所谓的婴孩的洗礼，
因为躲避这个宗教逼迫，逃到了美国。
因为躲避这个宗教逼迫，逃到了美国。
在美洲这个地方，主要分布在 Iowa、Indiana 跟宾州这三个州。
在北美主要分布在 Iowa、Indiana 和宾州这个地方，
在宾州 Lancaster 大概有两万多个 Amish，
在宾州的 Lancaster 大概有两万多个 Amish，
这个族群他们自耕自食，
他们自耕自靠，
维持农业社会的生活，
维持农业社会的生活，
他们是一群相当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是一群相当虔诚的基督徒，
恪守圣经上的一切的教导，
恪守圣经当中一切的教导。
几年前我的弟弟他们一家从加州来探望我们，
几年前我的弟弟由加州来探望我们，
我就特别带他们去参观 Amish 这个社区，
我特别带他们参观 Amish 这个社区，
我们特别要经历一下他们的交通工具，
特别我想经历一下他们的交通工具，
就是马车，
马车，
我们租了一辆马车，
我们租了一辆马车，
五个人坐上去，
五个人坐下去，
车夫本身不是 Amish 的，
车夫本身他不是 Amish 的，
但是他住在 Amish 很久了，所以很了解这个地方整个的环境，
他住在 Amish 这个地方很久，很了解这里的环境，
他特别带我们到去看社区当中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房子，也是学校，叫 school house，
他特别带我们去一个小小的房子，是叫做唯一的一个 school house，
2006年9年前，
在2006年，在9年前
10月2号，
10月2号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社区，也造成很大社会议论纷纷的悲惨的事件。
发生一个是 震惊呢个社区同埋整个嘅地方嘅一个悲惨嘅事件。
一个三十来岁嘅男子，
一个三十几岁嘅男子，
他本身不是 Amish，
佢本身唔系 Amish，
但是他来这个地方固定的来收购、来运送牛奶。
佢嚟呢个地方固定嘅嚟到收购嚟到卖牛奶。
不晓得什么原因，
唔知咩原因，
他那一天拿着枪，
佢嗰日攞住枪，
来到了社区唯一的这间学校教室，
嚟到社区唯一呢间嘅课室。
开始射杀正在上课当中的孩童，
开始射杀当中上课的孩童，
十个女孩，
有十个女仔
中弹，
中弹，
其中五位，
其中五位
六到十三岁，
六到十三岁
当场死亡，
当场的死亡，
凶手也举枪自杀了，
凶手之后举枪来自杀。
事发的当天，
事发的当日，
有位被枪杀了女童的祖父，
有位嘅被枪杀女童嘅祖父，
马上告诉他们家中的一些的年轻的亲属。
马上话俾佢哋当中嘅一啲年轻嘅亲属话，
不可仇恨这位凶手，
唔可以仇恨呢位嘅凶手。
另一位受害者的父亲在得知凶手家庭的一些背景之后，
另一位受害者父亲得知到呢个凶手嘅家庭背景之后，
他说凶手家有一个母亲，
佢话凶手屋企有个母亲。
另外一位受害者的父，对不起，有妻子跟三个孩子，
有妻子同埋三个细路仔。
这一个人必须要面对公义神的审判，
这个人必须面对公义神的审判。
我们要为他祷告，
我们要为他祷告。
之后整个 Amish 的社区一起来安慰帮助受害者的家庭，
之后整个 Amish 社区来帮助安慰受害者的家庭，
而且还向凶手的家人伸出援手，
并且向这个凶手的家人来伸出援手，
甚至参加凶手的葬礼，
甚至参加凶手的葬礼，
成立一个助学基金帮助凶手的遗孤，
成立助学基金帮助凶手的遗孤。
之后凶手的遗孀写了一封信给整个的 Amish 的社区，
之后凶手的遗孀来到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整个 Amish，
谢谢他们的赦免，他们的恩典，
多谢他们赦免，他们的恩典，
对他们家的怜悯，
对他们屋企的怜悯，
说你们的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医治，
你们爱使我们得到我们迫切所得到的医治，
你们的礼物深深的触动了我们的心，
你的礼物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心，
那是笔墨无法形容的，
这个笔墨无法形容，
为你们如此的同情怜悯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你们这样的同情怜悯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献上最真诚的感谢，
我们献上最真诚的感谢。
今天
在今天
九年之后，
九年之后，
这位凶手的母亲，
这个凶手的母亲，
每个礼拜四都来到一个 Amish 的家庭，
每个礼拜四都要去到一个Amish 的家庭，
照顾那在那次枪杀事件当中严重受伤但是生还的一个 小女孩，
照顾好像在枪杀当中一个严重受伤但是生还的一个女仔，
她已经十五岁了，
个女仔十五岁了。
这位母亲说，
那个母亲这么说，
一个家庭在那次枪杀中丧失了两个幼小的女儿，
一个家庭在那次的枪杀当中丧失了两个幼小的女儿，
却居然能主动的伸出安慰欢迎我们的手来迎接我们，
但是可以伸出这个安慰欢迎的手来到迎接我们，
赦免了我们，
赦免我们，
这是何等的一个大爱，
这个是一个何等的大爱，
何等的一个赦免，
这个何等的赦免，
面对这样，
面对这样，
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有不能够赦免的事吗？
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不能够赦免的事吗？
这是何等伟大的爱，
这个是何等的伟大，
是一批基督徒活出了耶稣基督所说的那生命，
是一群基督徒是活出了耶稣基督所说的他的生命，
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
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
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
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
这就是永生的生命，
这个就是永生的生命，
是基督教信仰所说的永生，
是基督教信仰所说的永生，
不是等到死后去天堂才开始的，
不是由死后去天堂才开始的，
而是今天今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得到，
而是今生今世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的，
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这个永生，
想想如果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永生，
这世界还会有仇恨凶杀会有暴力吗？
这个世界还会有仇恨凶杀和暴力吗？
另外我们所说的永生也包括了，
另外我们所说的永生也都包括
今生的生命结束之后，
今生的生命结束之后，
将来在永恒的一个境界，
将来在永恒的一个境界，
我们的归宿，
我们的归宿。
有一次耶稣面对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的亲属这么说，
有一次耶稣是面对一个已经死了一个人的四日的亲属，他这样说，
同工放下一个经节，
我们请同工放下一个经节，
这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个不仅说那信徒能有那现在就能够经历到的一种永生生命，
不是信徒单单是今现在经历到的永生的生命，
而且将来死了会有一个复活的新身体永远活着，
而且将来死了会有复活的新身体永远的活着。
这不仅说到信对不起，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不怕死，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怕死，
因为死不是一个结束，
因为死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进入永恒，
而是进入永恒。
圣经当中用了很多描述那永恒境界的生命，
圣经当中用了很多描述永恒境界的生命，
比如他用不能朽坏，
譬如说他
不能玷污，
不能扭坏，不能
不能衰残，
不能衰残，
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痛苦，没有死亡，
不再有痛苦，没有死亡。
基督教信仰最伟大的一个使徒，
基督教信仰最伟大的一个使徒，
保罗的经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保罗经历是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人的见证，
其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人的见证，
很多今生生活生命好像是很悲惨的，
很多今生生活好像很悲惨，
有的是四肢麻痹的，
有些是四肢麻痹，
有的是断手断脚的，
有些是断手，
甚至有的出生之后连四肢都没有的，
或者出生之后连四肢都没，
但是他们既然能够继续的活着，
但他们居然继续的活着，
有那种喜乐有平安，
有那种喜乐和平安，
他们知道将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因为他们知道将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保罗这个见证，
保罗这个见证
是值得我们来思想，
是值得我们来思想，
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我们请同工放这一段经节，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这边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就是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是逼迫人的，
辱骂人的，
要骂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十分可佩服。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给后来信他的人得永生的人得做榜样。
确实基督教所说的这个永生，
确实基督教所讲的永生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是非常宝贵的，
是非常宝贵。
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包括我们已经信的这些基督徒，
许多多见证人，包括我们已经信的基督徒，
都是我们的榜样，
都是我们的榜样。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吗？
你愿意有这样的生命吗？
你愿意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
你愿意悔改，成为罪人，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
当你承认悔改，接受耶稣的那一刻，
当你承认悔改，接受耶稣的那一刻，
永生的生命就要在你身上开始，
永生的生命就要在你身上开始。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们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我们低头，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在寻找的朋友。
我们低头，我们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在寻找的朋友。
今天这个信息，你觉得这是对你说的？
今日呢个信息，你觉得系对你所讲嘅？
你说我愿意有这样的生命。
你话我愿意有咁嘅生命。
我们时间不多了，好不好？就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